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9号星期三，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莫斯科当局说俄罗斯防空系统在星期三击落了两架瞄准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其中一架无人机在首都以南的多莫杰多沃地区被击落，该地区是莫斯科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之一，而另一架就在首都以西的明斯克高速公路附近被击落。索比亚宁市长说，今次事件并没有造成人命伤亡，俄罗斯国防部将它描绘为一次未遂的恐怖袭击。自从5月份一架无人机在克里姆林宫上空被摧毁以来，莫斯科一直是疑似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目标。莫斯科还指责基辅对黑海俄罗斯民用和军事目标进行一系列海军无人艇袭击。乌克兰通常既不证实亦不否认这一类的袭击。南韩总统尹石月星期二要求南韩提升军力去压制北韩。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议长当日亦表示，如果北韩企图动用核武器，南韩军队将会反制，使到北韩政权终结。据韩联社报道，尹石月星期二在首尔龙山总统府主持国防创新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在会上他表示，要通过合理高效的预算分配，优先构建能够压制应对北韩核导弹威胁的军事力量，并且对不是那么紧要的武器体系部署工作果断作出调整。尹石月说，南韩军队要制定有关的战略，压制北韩的核导弹威胁，确保韩美同盟能够在北韩发动挑衅的时候立即采取压倒性的应对措施，及时铲除威胁根源。他又表示，南韩军队要发展成为异常强大的军队，令到敌军不敢挑起争端。他又强调，南韩军队的作战能力提升计划应该要结合这种战略和作战理念进行调整。南韩下个月1号将成立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尹石月指示司令部应该通过实战训练保持随时随地立即执行任务的能力和态势。他又指出，南韩应该就北韩的核武器、导弹、网络攻击、无人机等迫在眉睫的不对称威胁，应该优先做好有关的防备。据从事该项交易的军火商在星期二说，曾经属于比利时的几十辆二手炮一坦克已经被另一个国家购买，用于乌克兰军队抗击俄罗斯入侵。在今年较早时候，这一批德国制造的坦克曾经处于争议的中心。当时比利时国防大臣德唐德说，比利时政府曾经探讨将这一批坦克买回来送给乌克兰，但对方报价不合理。这一场争议突显出西方国家政府所面临的困境。西方国家企图为乌克兰找武器，但是他们那些因为过时已经被淘汰的武器现在就是奇货可居，而且经常由私人公司拥有。激烈的乌克兰战争已经持续了超过一年。防务公司 OIP 陆地系统的行政总裁维斯鲁伊斯在5年前从比利时政府手中买去了这一批坦克。他对路透社说，他现在已经将所有50部坦克卖给另一个欧洲政府。他因为保密条款而不能够讲出是哪一个国家，他说他无法披露价格。德国报章商报在星期二报道，武器制造商莱恩金属已经获取了这一批坦克，将为其中的多数进行预备工作，以出口至乌克兰。中国企业生产的蜂巢式网络无阻暗藏安全疑虑引起了美国两党国会议员的忧虑。他们携手致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点名上海怡远通讯技术、广和通等中国企业，并且要求解决有关安全问题。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加拉格尔以及该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民主党籍的克里希纳莫尔蒂在星期二致函 FCC 主席罗森·沃塞尔，提出了警告，说美国医疗设备、车辆和农场设备如果使用中国制造的蜂巢式网络无阻的话，将会被中国从远端存取和控制。FCC 发言人说，他们很重视美国网络和设备的安全，将仔细审查这一封特设委员会的信函。FCC 的委员会已经在两党合作的基础上采取强力的行动，将不值得信任的设备和营运商排除在美国网络之外。 自从今年7月初以来，美国的新冠疫情住院人数一直缓慢上升，但规模同之前三个夏天略有不同。由于距离更新疫苗面世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今年夏天新住院人数的增加可能会令人担忧，但是患者人数远远低于以前。截至7月29号的一个礼拜内，新冠疫情入院人数大约是9056人，这个比前一个礼拜增加了大约 12%， 但这个同过去的峰值相去甚远。例如今年1月初的每周44000人入院，2022年7月下旬的近45000人，或者是2022年1月奥密克戎激增期间的150000人入院。世界气象组织话，2023年7月的全球平均气温是历史上最高。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副主任白吉斯话，据估计该月的气温比1850年至1900年的平均温度高出大约 1.5 度，所以是工业化前的平均值。部分测量开始在1850年，但是科学家直到1880年代才开始估计整个地球的平均温度。白吉斯说，科学家研究了历史、古气候以及冻月沉积物和珊瑚以及贝壳等其他钙化生物，发现这些观察记录有几万年的历史，如果不是几十万年的话。他又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第六次评估报告发现，结合观察记录和古气候记录，过去12万年里面从未试过这么热。美国最高法院在星期二批准了拜登总统政府的要求，至少在目前恢复了项联邦规定。这项规定目的是控制私人制造被称为幽灵枪的枪械，这一类的枪械令到执法部门难以追踪。大法官宣布在拜登政府上诉期间暂停执行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奥康纳在7月5号在德州沃斯堡作出的一项决定，那项裁决禁止执行美国政府2022年制定的有关幽灵枪的规定。最高法院的裁决以5-4通过，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和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和三名自由派大法官一起批准了政府的要求。保守派大法官托马斯·阿利托和卡亚洛就反对这项决定。奥康纳法官在今年7月间的裁决指，根据1968年一项名为《枪支管制法》的联邦法律，行政当局在实施与幽灵枪有关的规则时超越了他的权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国买家重返美国房地产市场，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的网信办保护个人资料为命定出来的新规定，究竟谁去监督中国政府合规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美国前情报将领说，习近平低估了侵台的风险，最后将会导致自己垮台的后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前美军印太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海军少将史达曼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在华盛顿发出警告，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低估了侵犯台湾的后果。
一旦他对台湾发动武力攻击，咁会对中国同对习近平、对全球都会有毁灭性的影响。美国要做的就是运用所有的方式去阻压战争的发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七月才退役的史达曼少将在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美国怎样压阻中国在印太地区咄咄逼人行为的座谈会当中说，当前的印太地区好像一片的干草，星星之火就可以迅速燎原，一旦战争发生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因此美国希望能够与中国保持热线的沟通，这样才能够压制火星的萌发。但是目前双方的关系存在问题，因此地区安全的环境极具挑战，美国亦都是用尽各种的方式避免台海发生战事。他说他同意他们必须要检视能够防止一个战争环境或者危机发生的所有形式的影响力，因为这个不单止对中国和习近平自己的地位是带来后果，事实上对全球都是毁灭性的。因为他认为如果他对台湾作出行动，最终会发生的事情将会导致这位主席和总书记的垮台，他认为他是低估了这一点。曾经在2020年11月被爆出在担任印太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任内秘密是访台湾的史达曼说，中国在该地区的各种胁迫行为正在破坏西太平洋的稳定，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国家都对此感到担忧，但是北京当局他是不认为是自己的行为导致这种的结果，反而认为是所有人在围堵中国，因此他必须采取是作为来到突破围堵。在台湾议题上，史达曼说北京领导人见到的是他所说的美国正在偏离一中政策，有些关于支持法理台独的言论，对台湾要战略清晰，以及越来越多人访问台湾等，这些都使到北京当局认为必须加大对台湾的施压，当经济和外交施压无效后，剩下就是使用军力。他说北京是否在台湾周围是增加他的部队，试图使他们精疲力竭，以便对美国发出信号，说继续向着是改变现状的方向走是会受到惩罚，军队被用来是起到在认输议题上其他工具所达不到的效果。史达曼说在中国人的想法当中，经济没有做到警告信号的作用，外交也没有做到，所以他们只剩下军事手段，而且他们积极的使用这个手段来到发出信号。他说如果你不听北京的关注，并且看到这些做法已经是按近是红线，那他就要使用军力，而且他必须以更加有力的方式来到做，包括发射导弹越过台湾上空以展示他们的政治的信号，他们想要阻止他们看到的增加台湾独立的负面趋势，比如从事实独立转为法理独立，对中国来说那个是错误的方向，因此他们要采取行动将这个趋势是扭转回来。对于怎样是塑造北京领导人对这些议题的看法，史达曼坦承在中国的独裁的体制下，这个是很困难的问题，因为没人知道习近平的决策的过程，谁敢对他说真话，因此要预测他对台湾采取的下一步行动就变得比较困难。哈德逊研究所最近发布一份以中国对台湾的企图为主题的报告，说美国在西太平洋面对中国的防卫态势，在现实上无法以足够的部队数量来到达到是压制解放军的目的。这份报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能力与可能发生冲突地区所占的地理优势，以及只需要专注于范围狭窄的一组对手等条件，都是能够让它比美军更加快速地集结部队，并且对准美国的脆弱处。再者，美国国防部负有的全球性的责任，这个亦都使到它没办法将部队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周围，但是中国它是能够将它们大多数的防卫能力投入印太地区。美国军方需要持续改善他们是防卫台湾的能力，但任何只是谋求增加弹药的库存和部队结构的策略，都注定无法让美军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地区是建立优势。乌克兰战争已经凸显影响盟友与敌人的看法与取得实地进展近乎同等重要，因此美国国防部应该将劝阻行动视为美国国防与情报界主导的一系列行动，以系统性地建立一个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想法的基线，衡量这些想法如何变化，并且最终向着对美国更为有利的方向去影响他们。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网信办对于个人信息处理业者提出了新的审查规范，要求处理超过100万用户的业者每年至少要进行一次合规审计，如果有向境外提供信息的就需要经过国家安全评估。分析人士说，这种做法可能成为中国政府进一步掌握个人数据的重要工具，它最后的目的就和反间谍法一样，都是假个人的资料保护或者国家安全之名行扩大监控之实，对照官方对于人民的个人资料的取得是否合规从来没有人监督，显得十分讽刺。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中国国家网信办在8月3日发布了名叫做《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规定经手处理超过100万以上用户数据的平台服务业者每年应该至少进行一次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其他业者就应该至少每两年进行一次合规审计。这份草案说，所谓的合规审计是指对于个人的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的时候是否遵守法律或者行政法规进行审查和监督。其中这个办法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参考要点的附件当中规定，合法性是合规审查的首要条件，包括是否取得个人同意并且充分知情。业者在公开个人信息的时候亦应该要注意是否取得当事人的同意，并且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附件又说，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的业者应该要重点对他们的安装设备的合法性和所收集个人信息的用途进行审查，确认是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的，并设置显著的提示标志，如果使用在公共安全之外的用途需要注意是否取得个人同意。网信办亦要求业者对于处理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敏感个人的信息的时候，事前需要取得个人同意，并且确认取得的目的和方式是否合法、正当和必要。虽然网信办的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内容一共有16条，它的附件参考要点更加是罗列了31条审计规范，但在中国民众眼中就觉得非常讽刺。在湖北居住从事媒体行业的杨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肆无忌惮对个人信息全方位的收集者和滥用者，官方主张的审计新规未尝不会成为他们更进一步掌控个人数据和掌控这些公司行为的重要工具，因为始终中共当局才是滥用个人信息的始作俑者，他们对于公民信息的滥用就是公司滥用个人私隐信息的根源。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去年9月的报告指出，自从2016年开始，中共当局就以犯罪调查作为借口，在未经本人同意而且当事人亦未有犯罪行为的情况之下，开始在西藏进行大规模的 DNA 采集，占了西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台湾亚太和平基金会的研究亦显示，中共除了在新疆采取 DNA 全覆盖采集，亦在全中国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高风险群体进行采集，目的是利用 DNA 数据库监控高风险群体。中共当局饱受批评的还包括社会信用体系以及利用大数据和人脸识别技术构成的天网监控系统等等，这些都是被国际社会认为违反国际人权准则和侵犯人民的私隐权，亦被视为是中共发展数位极权主义的例证。中国知名网志作者现在是台湾籍的佐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立法的一贯风格就是在任何情况都要加上最后一条的解释权，以方便自己在执法的时候保有弹性空间，也就是说他表面上是希望进行个人资料处理的时候必须要征得用户同意，但即使没有征得用户同意其实也没有关系，只是需要有其他的解释空间就能够绕开这些规范，因为他绝对不会拿法律去限制自己的行为。例如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参考要点的第二条第六点就提到，处理个人信息如未取得个人同意，需审查是否有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不需取得个人同意的情形。而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草案最后一条的第16条亦表示，本办法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解释。 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范世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它往往是讲一套做一套，所以有人戏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全世界最好的宪法，因为它表面上非常强调要尊重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什么自由都有，但是实际上就是什么都没有落实。所以网信办的这一项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只是一个表面的宣传，宣传说中国官方很重视个人信息的处理是否合法，但实际上只是为了扩大对人民的监控。
实际他整个的政府怎么样去应用这些资讯，没有人知道真相了，也没有人知道他怎么使用。
范世平说，实际上中共整个政府怎样去运用这些资讯，没人知道真相，也没人知道他怎样去用。分析人士说，相较民主政府接受媒体和法令的监督，国家不能够随意侵犯个人私隐，专制极权的中共践踏人权之事不胜枚举，由他们去规范个人信息的取得和保护，处理是否合规，实在好讽刺。在网信办的过资合规审计新规里面，亦特别对于流向海外的资料提出规范，要求要重点审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营运者和处理1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的业者，如果有将个人信息输出境外的话，是否经过国家网信部门组织的安全评估。范世平说，网信办现在等于是无所不在，因为境外的定义十分广泛，举凡外国媒体、记者、企业，包山包海，只要是外国人都算是境外。在过度强调国家安全的思维之下，在中国和外国人建立关系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有任何的关系和接触。反间谍法就是一例，它扩大了间谍活动的定义，禁止传输任何可能被视为和国家安全有关的资讯，并且赋予当局对外国人实施出境禁令和调查任何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权力。这个就令到在中国的外籍人士人人自危，但这个并不是一个大国应该有的言行和格局。范世平说，中国过去可能对于学者和媒体的限制还没有那么严格，但现在即使是台湾和中国比较友好的学者，甚至是受到中国国台办邀请的人去到中国亦被留资，搞到这些学者以后还有谁够胆去呢？他又表示，中国为了扩大对人民的监控和阻绝境外势力，现在是用尽各种法律去限制资讯传播，然后对于资讯传播又提出更大更严格的限制和管理。
作为一个大国来讲，你如果是这样，那请问一下，那你中国不是？
但范世平亦反问，作为一个大国来讲，你如果是这样，那请问一下，你中国是不是将这些外国人每个都当作是间谍呢？那你中国是怎样对外接触和联络的呢？中国网信办近期的网络控管，除了对个人的信息进行合规审计之外，亦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使用作出规范。在8月2号公布的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征求意见当中，将对所谓的青少年模式升级为未成年人模式，范围由 App 降大到移动智能终端、应用商店等等。这个办法将未成年人划分为5个年龄区间，未满8岁的用户网络使用总长时间不超过40分钟，8岁到16岁用户不超过1个钟头，16岁以上未满18岁的使用时间不超过2个钟头。同时在每日的22点至到第二日的朝头早6点，手机等移动式的智能终端装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除此之外，网信办亦对观看内容提出分龄服务的要求，例如不够3岁的推荐儿歌节目，16至18岁的人适合观看健康向上的信息内容等等。官方说，青少年模式自上线以来，帮助未成年人减少网络沉迷和不良信息影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在进一步升级成未成年人模式，将软硬件3方面联动，方便用户一按进入，为未成年人营造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不过中国知名的网志作家而家是台湾籍的佐拉就说，中共总是希望对人民的意识形态进行控制，希望人民生活在经过中共审查过的资讯内容当中，所以表面上是保护未成年人，实际是希望从小灌输控制未成年人的思想。
我的看法是，我的小孩是我来照顾的，不是国家来监控和照顾的。
佐拉并认为， 我的小孩是我照顾的，不是国家来监控和照顾的，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将你的手从家当中抽走。就算是我给我的小孩看到手机看了电视，这个是我的责任，我才是这些小孩的监管人。湖北的杨先生亦表示，青少年沉迷网络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但它属于家庭教育的范畴，不适宜由政府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规定。中共试图管控民众手机使用时间，其实是源自于它的扩张极权主义控制范围的一种内在的冲动。这种荒谬的极权主义狂想恐怕亦很难得到落实。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范世平说，解决网络成瘾应该从教育着手，至少培养儿童自我控制的能力，而不是由国家介入管控网络使用时间。中国这种介入方法很愚蠢，只是治标不治本，而且更加凸显出政府的手无处不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看一看中国买家在美国房地产市场购买的情况。根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在今年8月初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来自中国的买家购买美国的现成房地产的平均购房价格最高是123万美元。其中三分之一，大约33%的是购买了在加州的房地产。而中国买家在美国住宅购买总额上呢亦排名第一，是136亿美元。其次是来自加拿大，就有66亿美元。墨西哥就是42亿美元。印度就是34亿美元和哥伦比亚9亿美元。延续了自从2013年以来的趋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木林在洛杉矶的报道。
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尤恩解释说，在中国放宽全球最严格的疫情封锁政策后，来自中国的买屋的人数是增加，而印度的买屋的人就是受益于该国强劲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墨西哥比索对美元的升值可能对墨西哥的买屋的人是起到了促进的作用。瑞麦地产房地产经纪人袁秋对美国之音话，疫情过后，他同同事睇到一啲中国客户喺抛售国内嘅房产而转战洛杉矶，但因为目前利率较高，好多加州嘅屋主唔舍得买屋，所以房源嘅严重不足。但预测夏季同埋秋季嘅地产销量应该比春季好，不过应该系比往年低。中国恒大地产集团物业服务中心员工张楚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非常差，经济不稳定和对房地产行业信心下降，削弱了这个市场。他说，国内房地产市场疫情之后很差，烂尾比较多，如果不是非买屋不可，建议不要入手。恒大由于经营不善，加上市场低迷，他所在的维修部门是被整个是去除，大部分同事被解散，而他亦都是被归到了物业的服务中心。最近很多有屋的想出手买屋，然后到国外去买屋。最近很多有屋的是想出手，然后到国外买屋。不要说以前惯用的抵押贷款的套现方式，现在连卖都卖不出去。虽然疫情后中国买家的数量是增加，但由于国内资本流动管控的加强，有能力是购买海外房产的人数有限，中国政府的资本管制政策使到买屋的人的出境的投资能力受到限制，因此即使有购买的意愿，实际能够将资金转移到海外的人数受到限制，这个亦都导致了中国买家在海外房地产市场购买能力下降。在西雅图和洛杉矶从事房地产销售的经纪人顾永琼是对美国之音说，疫情之后来到洛杉矶买屋的中国客户里面，有钱人明显减少，相比2010至2012年很多豪宅都卖了给中国富豪，但现在接待的客户买的屋大多是40至80万之间。顾永琼说，现在中国大陆有严格的管控，各种控制现金流动的渠道都是收紧， 换汇控制比较严格，钱好难出嚟。在严格管控下，实际有购买能力的人数下降，他感觉疫情过后洛杉矶房地产市场回暖，中国客户增多，但是有钱人明显减少，不像以前中国经济发展快，老板赚钱容易，有钱的早早就跑出来，那时他们可以进行合理的海外投资，钱应该出来的早就出来了。来到买屋的来源也是发生了变化，以前以福建、江浙一带为主，现在来自内陆地区的人更多，例如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的人亦都开始涌入市场。市场回暖现在相当好，如果美国股市持续向好，屋价没理由下跌。保证房地产公司经纪人邱彩如说，疫情之后他和同事看到有些中国人离开中国到洛杉矶，他们买的自住的屋是多，投资的不多，因为投资没有赚点。很多客户说中国经济很差，由于灾情和受美国打压，很多人对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状况都非常不满，生意都不好做，大家都想往外跑，但是有能力往外跑的人数有限，因为钱被管得好死，有钱的一早都出来买屋。好像在疫情前几年，中国有钱人买屋比较疯狂，剩下的这些是较迟买屋的经济实力相对没那么强。邱彩如说，他的一个客户大姐是对他说，他的屋在吉林省延吉市疫情前能够买30万，而一直20万，屋价是跌得太严重，而德州和其他州发展比较好，但这些州都排华，加州是民主党的州，排华几率比较少，而且不识英文也可以在这里生活。据估计，中国买屋者在美国外国是购屋的当中是占比 13%， 高过去年的 6%。他们购买房屋的中位数价格是$723,200，几乎是美国房屋的中位数的价格$419,103的两倍。近期的报告显示，大多数买屋的人士将房屋购买作为主要或者次要住所，而不是作为投资。洛杉矶房屋买家将军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他说自己的首要目的是为了避险，因为不想自己的钱随着国内的动荡变得一文不值，同时都为了子女的教育。他说他现在父母还在国内，2022年1月，他们夫妻带着两个仔女一家四口持旅游签证来到美国，因为从新领导上台之后，各方面压力和制约越来越大，领导人更加是没有朋友，除了一大堆来自非洲的朋友。这次北京发大水，一分都不捐，他是一下子是免除了非洲几百亿的债务，真是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十几年前他就是在北京金融街系上班，2018年的时候就预感到中国未来经济形势不好，所以2018年他卖了良乡大学城的房屋，想办法在美国开了一个账户，用蚂蚁搬家的办法将钱汇成外币，每人每年往外汇款是按规定一个人是$50,000，只要动员只是亲属帮忙汇款到一个账户，是差不多用了五年才将钱换了出来。将军说，洛杉矶买屋定居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子女的教育问题，他的两个子女分别是10岁和4岁。2019年的时候，他因为宣传佛教被关了一年多，单位见到他长时间没上班，就打电话给他的妻子，知道他被捕之后就说他无故旷工，立即将他开除，做了十几年一分钱赔偿都没给。回来之后警察半个月来一次，他感觉是真的不能够再这样生活下去，一个大人仲好，就不是能够可以生存多少年了，他怕他们找他的仔女的麻烦，仔女现在仲小，翻学感觉不出来，之后找工是涉及到国有企业都是入不到去，因为他在公安那里有备案，所以他想是为了他的仔女应该出来就出来，相当于是重新这样来到去生活，他们大人最多再做20年，但是仔女的未来是还有很长的时间，不能够让仔女是跟着是在这里在中国是受气。瑞麦地产房地产经纪人袁秋说，很多人过去三年疫情期间是不能够出来，放开之后选择来洛杉矶，因为这边的语言环境和国内很接近，气候又好。他说近期接待的客户里面，一部分是因为仔女来到读书就在这里买屋，一部分是因为自己不是很年轻，退休之后想出来是生活养老用，看到的房屋也都是刚刚需要住的， 最近成交的一个客户是杭州人，在国内做太阳能材料，他买的屋在耳湾，为了让仔女读书。圣默克斯房地产经纪人陆晴晴对面的节目说，洛杉矶的中国买家一直都有，而不是突然增多。中国客户一直是国外的房产购买者当中的大户，很多人不单止在美国买，亦都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买。近期他接待的两个客户都是民营企业的老板，一个是为了来陪读，一个是因为仔女马上要来美国上初中。但现在花旗银行不接受国内的钱在这边买屋，建议买屋的人士通过工商、华美、国泰或者是第三方平台汇款。中国买家纷纷选择回归美国房地产市场，但是在疫情过后，他们的买屋的动机、需求和投资的态度是发生了显著变化。中产阶级主导了洛杉矶购买房屋的群体，有需要买屋逐渐取代了投资需求，而国内的资本流动管制都对买屋者的海外投资能力产生了影响。这个趋势为美国房地产市场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以上面的节目记者张木林在洛杉矶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原本计划取道东南亚前往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老思伟，在老挝被带走已经超过十日，面临被遣返中国。公民团体在英国伦敦就向老挝政府施压，要求立即释放老思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多个公民团体到老挝驻英国大使馆示威，要求该国立即释放在当地被带走、面临强制遣返中国的人权律师卢思伟。卢思伟原本计划经老挝到泰国前往美国和家人团聚，但在7月28号被老挝政府拘留。卢思伟曾经多次代理政治意见人士案件，包括2020年代理12港人偷渡台湾失败被中国海警拘捕的乔影宇。在2021年，卢思伟被指网络言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他的律师资格被撤销，其后更加被袭击和禁制出境。设于英国支援中国人权律师的非牟利组织29原则话，卢思伟在离开中国之前未有面临任何行政或者刑事程序，他的中国护照、老挝同埋美国签证都是有效的，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去指控他犯罪。在星期一到老挝驻英国大使馆示威的团体包括29原则、国际特赦组织以及香港自由基金委员会。29原则的执行总监叶七伦说，东南亚多国经常迫于压力而将弱势群体强行遣返中国，被遣返者因此面临任意拘留、不公平审判、酷刑和其他虐待等的风险，被拘留者都经历了长时间的强迫失踪，其家人和同事往往要在几个月甚至是几年之后才可以取得他们的消息。
我们敦促老挝政府根据国际人权义务立即终止遣返卢思伟的一切程序并释放他。第二，安排他会见联合国有关官员和他自己选择的律师。第三，根据需要允许他会见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员，帮助他继续前往美国与家人团聚的旅程。第四，在上述情况得到实践之前，公开其所在并确保他人身安全和自身心健康。
叶七伦说，老挝政府是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缔约国，有义务不将任何人遣返到他极有可能遭受酷刑的国家。他亦都呼吁第三方政府就事件对老挝施加压力。老挝驻英国大使馆派员接收有85个人权组织联署的信件，但是那名职员在收信的时候问叶七伦有没有就示威向警方申请许可。叶七伦就回应说不认为需要申请，并指已经有两名伦敦警员到场维持秩序。 卢思慧的妻子张春晓在一条 YouTube 录影片段入面说，如果卢思慧被遣返中国，很有可能遭受监禁和酷刑，在老挝的引导法之下不应该将他送回中国。他说，如果老挝政府指控卢思慧持虚假旅游证件过境并作调查及审判，他要求审讯必须要公开，并且允许律师在不受政府的威胁和干预之下公平地代理，并允许联合国、多国外交官和国际媒体旁听及报道。
我呼吁老挝政府遵守本国的法律和国际法，释放卢思慧。
张春晓说，我呼吁老挝政府遵守本国的法律和国际法，释放卢思慧。我亦都呼吁各国的政府和组织以及正义良心人士继续为思慧的自由提供帮助和努力。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部分企业正在在全球最大的自动驾驶车试验场加州测试他们的自动车。不过美国政策制定者对这些中国车辆造成的潜在国家安全风险就表示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美国交通部长布蒂基格最近是表示，交通部对在美国市场的中国自动车公司引起的国家安全问题感到担忧。之前一些国会议员是向他发出限制中国自动车公司在美国营运的呼吁。布蒂基格在接受的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无论他们谈论硬件还是软件，就好像对电讯或者是 TikTok 的担忧一样，对交通技术也存在担忧。他说，美国需要更好地了解为我们的运输系统提供不同要素的不同企业的真正所有权。他说，美国政府正在研究与这些中国公司相关的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他们收集的数据以及怎样使用这些数据。四名两党议员7月写信给布蒂基格和商务部部长雷蒙多，要求对中国的自动车技术在美国的流行情况和怎样对它进行限制进行调查。这些立法者是写说，自动驾驶车、激光雷达、雷达、摄影镜头、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的传感器和半导体所使用的技术都可以用来收集有关美国人民和基础设施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分享回中国，并且最终分享给中国共产党。布蒂基格没有更加具体地说明有哪些的担忧。美国之音向交通部是发出置评的要求，要求说明交通部是否采取了后续行动，但是到截稿的时候未获回应。但是从美国媒体对中国自动车技术以及它的自动车在美国测试的报道当中，可以了解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行政部门对中国自动车引发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所在。 TechWire Asia 是报道说，当涉及到是自动驾车和它背后的技术的时候，中国近年来一直走在前列。加州机动车部门去年2月17号发布了该州2022年自动车测试报告，该报告显示中国自动车在美国的突出地位。在26家提交年度报告的自动车公司当中，中国占了7间。从测试总理的程数来看，在中国公司当中领先的小马自行超过28万英里，位居谷歌、通用、亚马逊旗下的自动车公司之后，但是领先苹果、福特和大众旗下的美国公司和奔驰、丰田等德日公司。该报告仲发现，中国公司正是从他们自动驾驶车测试当中收集大量数据，一些数据可用于多种目的，包括地图绘制、导航和交通管理，但是它亦都可以用于监控的目的。彭博社7月26号报道说，中国一家制造自动车技术的公司正是引起美国同行的担忧。位于上海的和赛集团是一家自动车激光雷达开发商。激光雷达是一种扫描周围环境并且生成三维图像的传感器，是自动驾驶车用于识别障碍物、构建地图和定位车辆场景的关键技术。据一份的调查报告，和赛集团控制着全球汽车市场的 47% 的激光雷达， 美国自动驾驶卡车公司科迪亚克使用和赛的激光雷达，甚至美国国防承包商亦都是选择和赛的产品用于他们基于海洋、陆地和空中的自主系统。科迪亚克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伯内特说，从技术角度来看，和赛集团的侧向和后向激光雷达是市场上最好的激光雷达之一，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是业内使用最广泛的激光雷达传感器之一。总部位于加州圣何塞的激光雷达制造商的产品副总裁布伦诺莫雷蒂表示，好像和赛集团这样的中国竞争对手可以是以巨大的折扣出售竞争的产品。和赛科技二月初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中国科维网说它的中国激光雷达第一股更加是为激光雷达行业注入一剂的强心针。该股上市价 23.75 美元，在8月3号收盘是 11.58 美元。美国由10家相关公司组成的激光雷达联盟发布白皮书，说从中国采购激光雷达的美国公司将会承担财务、声誉和法律的风险。该联盟认为，激光雷达技术可以收集大量有关美国基础设施的敏感数据，并且可能被中国公司用于军用的车辆上，使它是自动驾驶。四名两党议员7月17号是被交通部长布蒂基格和商务部长雷蒙多的信回应了该联盟的担忧。在信中他们指出，中国政府对在中国营运的外国自动驾驶公司实行严格的限制，阻止美国自动驾驶车公司在中国营运或者是测试。他说他们担心，如果美国不禁止中国公司在美国展开业务，他们就会放弃严重的战略优势。据彭博社说，拜登政府似乎在倾听。在最近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交通部部长布蒂基格表示，自动驾驶车技术可能会成为美中正在进行的技术冷战的最新的战线。中共的环球时报对这一则的新闻作出快速的反应。7月21号，该报以美国官员以自动驾驶车为打压中国的又一藉口，科技压制反而伤害了美国企业为题，借专家之口指此举表明美国对中国企业活跃的所有尖端技术领域进行歇斯底里，是肆无忌惮的打压。而另一方面，美国众议院一个委员会对四家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对中国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公司的投资是展开调查。美国众议院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在上个星期二写信给纪元资本、金沙江创投、华登国际和高通公司旗下投资部门高通创投，要求提供有关他们在中国投资的信息，并且为这些公司设立了8月1号的答复的截止日期。据 TechWire Asia 是报道说，中国自己对美国制造的智慧和电动车亦都是非常之是焦虑。例如去年较早时候，在共产党高层会议上，北京对特斯拉电动车可以去的地方严加限制，特别在军事设施的周围。而中国自动车公司在美国加州就不受限制，并且仍然在充分利用他们测试的许可。但是该报道说，鉴于对中国间谍活动日益不安，未来几年对在美国的中国自动车公司来讲可能会很困难。美国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主席罗伯特·亚特金森对美国之音说，他不确定中国的自动车对美国国家安全是否造成损害，但中国不公平的竞争是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他说，中国人显然能够逃脱是惩罚，他们能够采用我们的一些的技术，并且将之是整合到自己的公司，所以他认为美国确实存在因为中国电动车竞争而失去了美国经济当中重要市场份额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8月9号，微软旗下的职场社交媒体平台领英 LinkedIn 正式关闭中文版应用程序，退出了将近10年的中国市场。领英退出中国已经是酝酿很久的事，对于业界人士来说不是新闻。领英初入中国的时候，为了抢占巨大的市场，不惜牺牲名誉，配合中国政府进行内容审查，而饱受外界批评。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的言论钳制进一步加紧，领英最强大的社交功能已经无以为继，再加上失败的本土化，无法同中国本土招聘平台竞争的领英只能够选择彻底离开。
据美国之音记者江振在华盛顿的报道，8月9号微软旗下的职场求职招聘为主管业务的社交媒体平台领英正式关闭中国的应用程序，作为为数不多的正式进入中国的社交媒体之一。领英的退出为多年来试图在中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西方公司拉下标志性的帷幕。5月8号正值领英成立20周年的时候，领英的行政总裁罗斯兰斯基在一封给员工的公开信当中说，由于营收增长放缓和用户活动变化，领英计划调整全球商业组织和在中国的策略，并且宣布裁员716人，包括在中国的工程和营销团队。领英今次公开宣布撤退并非是业界新闻，早在2021年，领英就以营业环境充满挑战的理由表示要将大部分的业务撤出中国。在中国的战略调整当中，罗斯兰斯基说领英要保留市场等的团队，但是从8月9号开始完全关闭中国版本的领英职场的 apps。这封信当中说，虽然由于优秀的中国团队，领英职场在过去一年取得成功，但同时亦遭遇了激烈的竞争和宏观经济环境的强劲挑战。领英中国区的官方客户服务在被问及8月9号之后的情形时就回答说，8月9号会关闭，个人账号需要个人操作移除信息，企业购买的招聘账号暂时不会受到影响。位于上海的白领田小姐就对美国之音说，她当时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开始使用领英，回到中国之后工作基本上都是外国企业，所以一直是领英的忠实用户。对她来说，她觉得今次关闭很可惜，她用了十几年了，从领英进入中国之前就用，体验是不错的，还是比较喜欢职场社交这种平台。作为一个十几年的旧的用户，职场生涯每一次转身基本上都是领英上面完成的，平台上面亦积累了大量的朋友，还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找到一个新的切入方向重返中国国内。领英的退出对于田小姐来讲并不意外的，对很多人来讲，领英是有两大的优势，第一是职场社交做的比较好，但是这个本土版就完全失去了，第二就是上面跨国企业比较多，但是现在外企在中国国内的业务都萎缩紧，招聘活动度亦不是那么高，所以领英退出虽然很可惜，但好像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在2003年创立的领英，作为全球最大的职场社交平台，全球是雇招聘有大约2万名员工。领英在2011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总部位于美国的矽谷。领英2014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凭它简洁的页面和较少的广告，当年就吸引超过400万的会员。截至2023年5月，领英全球会员总数已经超过9亿人，覆盖了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会员的总数是已经超过6000万人。另一名在上海的白领吴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他是十几年的领英用户了。十几年前他还读大学的时候，亦不知道为什么知道有领英这样东西，应该是有人碰到，在社交网站上说我有一个领英账户，那时觉得是挺好玩的。然后他亦去注册了一个，还写了自己的简历下去，就感觉好像有些东西了，就看着就觉得是非常之专业。吴先生对美国之音记者回忆说，在那个时候领英还没有正式在中国建立这个办公室，是以一个海外社交网站的身份存在，但是那个时候一些所谓比较洋气的大学生，他们都应该有注册的。而位于北京的范先生亦是一名领英的用户，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应该是大约在2013年左右开始用的，用了已经10年了，一开始用的比较多，在上面和职场的人也有一些交流，他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平台，上面有些人职场背景能力都是很好的，例如说他可以看到一个四大咨询公司的中高层，然后可能就可以想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机会，然后就跟这个人去联络，如果人哋通过咗啦，就可以有呢一种职场交流或者系内推啊呢一种嘅机会。咁领英嘅存在，佢觉得系基于社交嘅。咁范先生同田小姐所中意嘅社交属性咧，亦系领英系中国优胜于其他职场嘅平台。 但是呢发展得很慢，最后呢被迫要取消的一个功能。2014年领英正式进入中国的时候呢，已经有2010年谷歌拒绝接受中国审查机制而退出中国的前车之鉴。领英就采取了配合当局审查机制的做法，但亦承认这个是一个挑战。在2014年9月，美国媒体市场报道 Marketplace 驻上海的记者斯密茨就撰文，说他在领英发布的关于六四25周年的帖子是被领英删除。而另一名澳洲记者发布的有关关于艺术家郭健因为纪念六四事件而被拘留驱逐的帖子亦同样被删除。领英的发言人得知在关于删帖的问题上就回应说，这个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我们是强烈支持言论自由，但我们亦清楚认识到必须要为中国和全球会员创造价值，必须要遵守中国政府有关内容管制的规定。在2021年3月，《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中国监管机构在中国两会期间发现了内容敏感的帖子，从而就批评领英高层主管未能够控制内容。作为惩罚，监管机构要求领英进行自我评估，并且要向中央网信办提交报告。在3月9号，领英就发出公告说，领英在遵循中国当地法律规定的同时暂停新会员的注册。在2021年6月，牛津大学研究生弗雷曼的领英个人账户就被领英删除。弗雷曼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领英并未话俾佢知具体嘅原因，但系佢自己嘅猜测可能系因为自己嘅履历里面包含有天安门广场屠杀呢个字眼，呢个系佢所写嘅一本书嘅内容。咁呢个报道仲证实咗世界其他国家至少十几名用户因为发布含有中国政府所认为嘅敏感嘅内容而被领英封杀。咁领英再度咧就提出咗必须要遵循当地法律呢一个解释。2021年10月，第二任中国区的总裁陆坚宣布领英将会专注于提供连接职业机会的价值，不再涵盖用户原创内容的发布和互动的功能。领英在2023年发布的最新透明度报告就显示，中国政府在2021年度曾经向领英提出过43次删除内容的要求，领英只有一次是没有遵从的。这个数字和2021年基本上持平，但是在之前的2019和2018年这类要求并没有那么频繁的。在上海的吴先生认为，取消社交功能对领英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损失。他说现在的招聘平台例如好像猎聘都有一定的社交功能，都可以发帖。这个领英应该可以说是一个祖师爷来的。领英自己的社交功能取消了，而在中国取消社交功能其实是很伤自己的。北京的范先生也认为，领英最重要的业务还是职场社交，招聘只是一个衍生物。他说将社交的属性就取消，只是说现在只有招聘，但这种招聘功能中国国内更多的都还是有，好像 Boss 直聘、智联等等，还有猎聘。国内招聘可能更多还是依赖这些门户网站或者是手机的 apps。在这方面其实领英做的不是很本土化，他原本的职业务重心尤其在中国亦不是招聘。范先生就直言，中国的审查制度令到领英被迫要放弃自己最强的职场社交功能，但是在招聘业务方面，领英完全没办法和中国本土的招聘网站抗衡，就好像之前谷歌退出一样，其实是因为互联网管制的问题所造成，就好像现在用的手机一样，它是香港版的，有谷歌框架，在中国国内的行版就没有谷歌的框架了。资深用户吴先生认为，失去社交功能的领英因为失败的本土化设计，靠剩余的招聘功能确实没办法继续再在中国生存。打开领英你就感觉到这个是海外的应用程式，它并没有中国应用程式的这种亲切感，一开始就水土不服，然后亦完全没有为中国的客人作出任何变化。吴先生说他感觉产品做得不是那么好，不能够发帖子，只能够将简历向那边就给人事部来找你，那就完全变成一个找工作的网站，这个竞争绝对不能够竞争过本土的。 根据位于北京的大数据营销服务提供商易观分析的报告，2021年三间头部公司的市场份额占据了整个在线招聘行业的七成。在各大咨询公司的招聘市场行业报告里面，是很少见到领英的名字。吴先生又对美国之音说，好像他这代人可能还会用领英，但是更年轻的人已经不再更新领英的简历了。高端职位的话，大家可能会用这个猎聘，大家的定位就是这样了。他又认为，是很实在地说，做得也不是那么好，退出中国呢似乎是一个很正常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